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8月7日星期三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07。来，谢谢弟兄，让我们来祷告。值得称颂的父，今晚我们实在很高兴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惠，求你今晚将你的灵浇灌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并将你的爱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祈求你医治病痛和有需要的人，为了你的荣耀，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期待今晚主会给我们一个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城市就一直期待的夜晚。那我祈求今晚能有超乎寻常的丰盛，我希望今晚读马太福音第17章的内容，给那些平时做笔记的人。那我喜欢读神的话，因为我知道哪怕只是读神的话都会得着祝福，我的话会失败，因为那是人的话。神的话永远不会失败，因为它是神的道。那我们知道这一点，那如果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都读经文，就会有祝福，因为那是神永恒祝福的话语。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了，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想今晚的主题就是最后三个词，你们要听他。当我们读到神的这句奇妙的话语时，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总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有意义，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神所预定的。想到圣经上说，一人的脚步是为耶和华所定，那这对我们有益处。如果我们只做我们心中所想的，大卫有一次坐在先知拿单面前，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我神的约柜却在帐篷里，这对吗？”拿尼也对他说：“你可以照着你心中一切所想的去行，因为神与你同在。”我们在今晚最不寻常的读经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那毫无疑问，很多时候教会的神职人员、牧师和传道人，那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每次你在神的话语中任何地方传讲都是新的。从经文被写出那天起，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牧师和传道人传讲过同样的主题，但每一次他们讲的时候都有新的东西。现在你每次读到神的话语中的一个地方，都会给你打开一些新的东西，这就说明它是从启示而来的。如果我给你写一封信，你也许会很感激，可能会保存一段时间，但那信可能很快就会没有用了。那只是 对我们有益的评价。那你走了以后，那封信可能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但神的话语却不是这样，每一代它都和写下它的那天一样是新的，它可以赐予生命。那今晚对待这段经文真正正确的做法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顺序。他们先是看到耶稣，然后是摩西和以利沙，那最后是只有耶稣。这确实是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完全一致。耶稣在这之前就说过，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被看见仁慈在荣耀中降临，那是他在荣耀中降临的一个预表。但是我们今晚要在这个问题上那走一条新的路线，另一条路，因为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吻合的，神的话语没有矛盾。那我想你只给我看有哪段你认为是矛盾的经文，不是可以借着同一段经文给你正确的解释的。他是用比喻写的，当然了，因为是故意这么做的，使那些聪明通达人混乱。那这样神就可以把这启示给愿意学习的婴孩。那我们看到神会在众人的聚会中与人相见，那有时是在很多人的大会中。我们看到有一次他在500个弟兄面前显现，又有一次他在70个人面前显现，那然后在24个人或12个人3个人，那甚至对一个人显现。基督会向任何一颗诚实的心显现，无论你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道，你的灵魂都价值一万个世界。前段时间在田纳西州，我站在那一个大的博物馆里，我和一些站在我旁边的年轻人透过玻璃观看，那里面是一个150磅重的男人身体的化学成分，它价值能有多少？那你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可能会很惊讶的。如果你身体健康，一个健壮的150磅的男人，那价值84美分，它值不了几个钱，不是吗？只够粉刷一个鸡窝的。那一点点钙之类的成分，你身体里的化学成分只值8毛4分钱。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说，他说，约翰，我们不值几个钱，对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把手放在一个男孩的肩膀上，我走到他们中间，我说，没错，孩子，我们这个身体不值几个钱，但在这个身体里有一个魂却价值上万个世界。然而我们要照顾好这84美分，我们给他穿最好的衣服，给他吃最好的食物，给他戴上一顶10美元的帽子，我们多么喜欢照顾这个8毛4分钱。但是我们却任由我们的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有注意到那根本不在乎的，把自己的灵魂拽到教会，传道讲了20分钟的道，你就在那睡觉。后来召开执事会，说了讲道时间太长。这个魂价值上万个世界。但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发现，耶稣挑选了他的三个使徒。我喜欢思考圣经的数字学，3, 7, 12, 40, 50。那如果你把这些数字运行了正确，你就可以让圣经成为一幅伟大的图画了。那三是完美，像父子圣灵还有水血灵等等，还有耶稣的三次降临。那一次 是再来赎回他的心腹，下一次是再来接他的心腹，那下一次是他在婚宴后带着他的心腹回来。然后我们发现他带着三个被拣选的器皿，彼得、雅各和约翰。圣经教导我们，那是爱、盼望、那和爱啊，应该是信心、盼望和爱，信心、盼望和爱。那我希望你们注意到，那这三个人里面的灵是多美的一个预表。彼得是信心，随时准备对付任何的事情。雅各是盼望，约翰是爱，信心、盼望和爱。那圣经上写着，那三是见证，那或者说确认。圣经说，凭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在旧约中，三是一个见证。那如果有对某人的指控，那必须由三个人做见证。在新约中也延续了下来，有三个见证人。那我们发现神确定要做一些事情了。那神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带着见证人。我们发现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你们得知了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他为自己预备见证人，神差派的见证人。那他要带着这三个灵去见证神要做的事。那除非神先确认显明了，那否则他就什么也不做。他从不在暗中行事，神一切所行的都是光明正大的。那你在密室里听到的，要在房顶上传讲出来。神不会掩盖任何的事情。那这可能会帮助到你。当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男人和女人却从不给未得救的人做见证，或让他们的光照耀，那那人就有问题了。神想要让你的光照耀，那无论在哪里都赞美他。那就像保罗以前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使人得救。那我们发现这三个见证人要上去为神要做的事儿做见证。那在旧约中，所有的旧约实际上都是新约的预表和影子。神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人做任何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当神把死亡的刑罚加在人类身上时，神只有一件公义的事可以做。如果他派一个天使来，那神就不公义了。那如果他从天上派来另一个受造之物，他也是不公义的。但神唯一能做的就是亲自代替罪人的位置，因此他必须成为肉身，他住在他独生的儿子基督耶稣里，借着一个身体在地上支搭帐幕，使得比天使小一点，并受死。我们在昨晚的信息里说到，他必须用自己的肉身抓住死亡的刺，把刺拔掉。哦，弟兄姐妹，如果神已经把死亡的刺拔掉了，这是多么奇妙的启示，多么奇妙的真理。我曾站在垂死的圣徒面前，看他们举起手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面对死亡呼喊得胜， 那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我们在旧约中发现，那在我们新的英王钦定本这个版本里边，有很多词看起来非常的奇怪。那但对我来说，那么其余的弟兄们可以用任何你们想用的版本来教导，但我喜欢英王钦定本，因为这对我来说更像是圣经。那在里面有一些的翻译可能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奇怪。那例如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中，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这等于是说在我父亲的小房子里有许多大的房子。那现在这似乎很奇怪，但是翻译的人是为詹姆士王来翻译圣经，那使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那在英国他们设立的东西那是跟旧约一样的。那在英国他们称之为父的家，那是指王的领地，他的领地。那我想还有一个叫莫法特的译本，那比英王钦定本更荒唐。那上面说在我父的公寓里有许多的公寓，那这就像你要去那儿租房子一样。但是那如果他们两个都是，那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在我父亲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那这是希伯来原文说的。那但是在詹姆士王的时代，他们这么翻译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旧约也有同样的设置，那一个父亲拥有大量的土地，那这个被称为他的家或他的领地。那在他国家的不同地方他有一些小房子，那出租的小房子。那在美国我们是这么叫的，他的租户就住在这些房子里。那当一个婴儿出生在这个家里，那这个富有的父亲，那作为一个商人，他必须要做生意，那他找遍了全国各地，直到他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导师来抚养他的儿子。那请原谅我的表达。那你若这么相信，那你就接受，那你若不信，那就放在一边，那就像我吃樱桃馅饼一样。那如果我咬到一个核，我不会把整个的馅饼扔掉，我只把核扔掉，那继续的吃馅饼。那你也这么做。那神在变相山这里所要显示的，那他要做的，那就像他在旧约中让他们所做的那样，那设立一个儿子。那当一个儿子生在家中，他一出生就是儿子了。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就是在这里出格了。你以为你重生就够了，但那只是一个开始。没错，你是儿子，当然了，你一出生就是一个儿子了。但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并不能够继承一切，他必须经历考验和试炼后才知道他是否能成为继承一切的儿子。那听着神的话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经过试炼和管教，对孩子的训练，然后才能被接纳到家里。那这位父亲把儿子交给一个人抚养，那一个导师，那或者说学校的老师。这个老师必须向他的父亲汇报那个孩子的进展，那他是懒惰拖了，还是个聪明智慧啊清醒的年轻人。 那父亲必须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导师，那这是教会的一个美丽的预表。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生在神的国里时，天父派给我们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导师，那就是圣灵。他从来没有派一个大主教来做我们的导师，或者是总监督，或者是区长老，那这就是我们犯错的地方。教会是由圣灵来管理的，那个才是神对教会的管理，但我们却采用了其他的导师，其他抚养的人。那这个导师必须是公正，不徇私情的，他必须把真相直接汇报给父亲。那他走到父亲的面前，那当着他的面，他说你的儿子做的啊不是很好，那他的学习很失败，那他很懒散。那导师把这样一个关于儿子的信息带到父亲面前时，他会是个什么心情的？他肯定脸都红了。那我常常想，当圣灵去到神的面前，把那些他所施恩并给予新生的人们，把我们现代教会的行为，那其中有那么多属世的东西，人们如此的懒散，在他把这些汇报给神的时候，他会是个什么心情呢？哦，这一定太可怕了。想到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教会变得多么的堕落。那周三的晚上，他们不去参加祷告会，而是待在家里看电视。那记住，你的那些行为会被那些不徇私情的人直接汇报给神的。不管你是多么好的邻居，你是教会中多重要的支柱，圣灵都会把真理带到神的面前。他去到神面前会是什么感受？他说女儿们，那这些教会的女儿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穿着那么短的衣服，当着男人的面出去割草，那这可能会刺痛你，但就应该是这样。是的，今天的问题是讲台后面有太多娘娘腔了，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道了，我们需要老式的福音，老式的圣徒保罗的福音，让圣经里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以前对圣洁派的人，那为了公会的人，还有那些试图过正确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说，妇女们往脸上涂指甲油，那反正就是你抹的那些的东西。那我知道这个词不对，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叫什么了。那总之之前那么做是不对的，但现在你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以前基督教的妇女剪头发是不对的，哪里出问题了？圣经说这是错误的，那要么是你脱离了祝福，要么是你的牧师脱离了神的旨意，他不再传讲这个了，但这仍然是真理。圣灵在神面前作证。是的，那过去那人们去看电影还有属世的那些的娱乐节目，那是不对的，但今天你分不清谁是谁了。人们会错过祷告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的聚会。那一个基督徒自称是神的儿女，怎么会去这种的地方去吃饭，去这些下流的影院来播放阿尔维斯普雷斯利那些腐烂的歌，还有所有他们称之为摇滚乐的东西？那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被摇滚的。 这是真的。但现在不仅是年轻人，连爷爷奶奶也这么干了。缺的父母跑到外面，让他们去玩，找个人给他们看孩子，然后礼拜天早上搭着去一副假装圣洁的长脸去教会。你需要好好来一次老式的圣灵的震动，这是这个国家需要的。你知道这是事实。那多年前，女人抽烟是不对的，但现在却很流行了。那不管医学科学如何的说，说每包烟里都一车的癌症。那前几天我在广播里面听到说，明年美国因吸烟而死的人会比南北战争双方加起来死的人都多。吸烟导致喉癌，然而据估计有 95% 的基督教会也在吸烟，多么可耻。你们说什么第五纵队，这个才是第五纵队。我不担心俄国过来伤害我们，他们伤不到我们，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我们自己道德的沦丧会把我们打倒的。伤害苹果的不是啄苹果的知更鸟，而是苹果核里的虫子，是我们自己的腐烂。你说本来弟兄，你在挑女人的毛病，好吧，现在说说你们这些男人，任何一个让自己妻子穿着那种污秽的衣服小短裤跑到公众面前的男人，这表明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都不能说他是个男人，确实你本该是家里的头，但你妻子成了脖子，都告诉你该往哪儿转。这是一个女人的世界，是的，而你屈服于她。你出来看到基督徒妇女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今晚我有两个女儿在这里，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如果我发现他们任何一个那都是年轻女人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我肯定会把她晒黑的。但不是被太阳晒黑，而是回家后查尔斯伯拉汉的儿子手里拿着木桶上拆下来一根板子，把他打得紫黑，打得他每次都跳起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更老实的妈妈和爸爸，不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杂志摆在书架上，而是把神的话语摆在那里，读他信他，并且教导他们的孩子在主的训诫下长大。当圣灵来到天父面前时，你们认为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说你的女儿穿着短裤，你的儿子允许这东西，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不是在责骂你，我只是想把真理带给你。那稍微有点长不会把你烧得太疼，但是你在这里被烧一点总好过以后你被焚烧。那诸位，圣灵要把这些带给父，那父能怎么说啊？我不能让那些人做任何的事情。圣灵对父说，那我只是，那我警告他们，你差派给他们的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去教堂，那你的灵行各种的事情，但他们却坐在那里边东张西望，那就像个小水壶，很快就装满了，然后起身就回家去了。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你认为神会怎么想你？那我希望那这里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你连30分钟的福音都听不进去。那不久前我认识一个教会，那有个人是这个教会的重要的成员，那会说他想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那投很多钱，他说我不想公开的悔改。那那位牧师偷偷的给他施了洗，把他带进了教会。他应该把那人从台上踢下来，绝对没错，他不配。那不久前我到河边去，那一个人说，那我们要给一群人施洗， 他说伯兰弟兄，你要下去把我按到水里吗？我说女人，你的心在神面前不对，我绝不会给你施洗的，你回家去悔改，与神和好。当然了，那大父发现一个顺服的孩子，哦，他多么的欢喜，他说，先生，你儿子真是个完全的孩子，你孩子真是顺服，他们多么喜欢敬拜你，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举起手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们真是满心欢喜。圣灵该多喜欢这么做，因为神是受敬拜的对象，神想在灵里和真理里被敬拜，耶稣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太僵硬了，我们连个哼哼声都发不出来，连个阿们都说不出来，只是坐在那儿。瞧，圣灵该多么害怕对天父这么说。但是当我们顺服爱他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圣灵一定是多么喜欢把这个带到他的面前。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他说，父啊，你知道你的儿子就像你一样，哦，真是太完美了。如果我们在这里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他们简直是你的翻版，他爱你，他顺服。那如果那孩子不好，但他仍然是儿子，那无论怎么样他都是儿子，因为他生来就是儿子。但如果他不顺从，不是正确的儿子，他会继续做一个儿子，但却没有任何的奖赏。但如果他是一个听话的儿子，那按照圣经，这个儿子就会被接纳，那或者说这个儿子被设立，那他到了一定年龄后就会被带到一个公共的地方去，在那里在公众的面前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然后这个儿子被放在一个高处，那举行一个接纳的仪式。那你想想看，父亲接纳自己的儿子进到他的家里，那在那之后，那个儿子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爸爸的名字一样有效，这是个公开的仪式。那他们都在那里，他们看到这个父亲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正确的定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大能彰显的原因。永生神在这末世的伟大教会早就应该井然有序的拥有每个神的恩赐，成为一个伟大美好的教会。但我们却分裂成了宗派，异端争吵什么都有，直到神不能再对我们做什么了，除非我们聚在一起，在神面前纠正我们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祝福即将耗尽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越来越冷漠的原因，因为我们对神、对神的灵、对神的话语变得无动于衷了。这是真的，我们不再欢迎圣灵了。那如果国王或者说女王来这里访问埃德蒙顿，那会怎么样？所有的旗帜都会升起来，他们会铺上欢迎的地毯，但是下了火车，小女孩和少女们会站在大街上欢迎他们可爱的女王。在她走过街道，她会享有这个城市最好的待遇，那姑娘们会站在街上向她投掷玫瑰花等等欢迎她的东西，那你应该这么做。但她只是女王，只是一个女人。然而耶稣若是来到一个城市，他们却会说圣滚轮，狂热分子，把他们赶出去，我不要这种东西，这反对我们的教派。哦，求神怜悯这愚蠢的孩子们。当耶稣基督要在众人中间彰显自己复活的大能时， 那些本该是他儿女的人却摇头说啊，那是胡说八道，这是碰巧怎么样啊，我不知道，那心灵感应。圣灵把这种的消息汇报给神时，他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难怪我们没有进步，每个人都想拿球。那当一场正确的橄榄球比赛进行时，他们会把球传给他们队里最好的队员。但今天每个人说，哦，赞美神，我可以自己带球，那就是我们分裂的原因。我们不可能触地得分，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等等，我们都在这场生命的大征战中。我们应该站在我们牧师的后面，站在我们弟兄后面，竭尽全力。相反，你说，哦，那神召会的，他是卫理公会的信徒，啊，我们不会跟他有交通，我们永远不会在那个聚会上合作，不，先生，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这些可怜、衰弱、衰老的人，为什么感到羞耻？你认为圣灵在神面前会怎么说？在永生神的教会里不该有分歧。我48岁了，我从未被邀请加入伯拉罕家族。为什么？我出生在伯拉罕家里，我借着出生成了伯拉罕。我们就是这样成为神的孩子的，不是借着卫理公会、长老会、英国国教、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我们是借着神的灵而生，进入永生神的教会。肯定是的，圣灵看护我们的品性。如果我们今天是卫理公会的，那他们让我们生气了，第二天我们就跑到进信会去了，那他们又跟我们争吵一点，那个东西的传道人说了什么，冒犯了你，结果你就离开，去了天路圣洁派或拿撒勒派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难怪你拿着你的纸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最后纸可能都快烂了。为什么你不把名字从这上面删去，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让神来顾念这事，与所有拥有宝贵信心的弟兄们的团契。不管你眼睛看到的喜欢不喜欢都没有关系，我们至少是基督徒弟兄，生在同一个家庭里。既然神接纳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人，我们应该彼此接受。那如果这个儿子被发现是个好的儿子，一个值得信赖的儿子，一个父亲能信任的儿子，那么他将继承父亲所拥有的一切。神在这个伟大的描述中显明了这一点，他把彼得、雅各和约翰带到了山顶的高处，带他们离开世上其他的东西。他要显明他要做什么，而且在见证人面前，地上的三个，天上的三个，地上有彼得、雅各、约翰，天上有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神要使这事变得如此正式，乃至于天知道，地也知道。然后他把耶稣带到一边，用他同在的荣耀遮盖了他。他们抬头看，说他的衣裳像光一样照耀。你注意到吗？在旧约接纳的仪式上，儿子要穿上一件特别的袍子，神给耶稣穿上一件特别的袍子。他在那里，在天上的见证人和地上的见证人面前荣耀了他，荣耀了他。那你知道彼得像往常一样，当超自然的事发生时，人就会兴奋。那要在这里说一个想法，那如果你们能原谅我一会儿的话，他的超自然的事结束后，那我上次在这里怎么说呢？总是伴随着一群混杂的人。当摩西在埃及时，那超自然的事发生了，一群混杂的人加了进去，有信徒、不信之徒，还有假信徒。 那他们是污染营地的人。那里出了个可拉，可拉被大地吞没了。那当超自然发生后，总是伴随这群混杂的人。那人变得兴奋，我们不是兴奋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清醒相信尊贵地来到神那里，说神啊，我有罪，你是义的，赦免我的罪，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服侍你。那才是你去到他那里的方式，是从你心里这么认为的。那注意，当超自然开始发生时，彼得像其他人一样，他兴奋极了。他说，主啊，我要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让我们在这儿搭三个帐幕，我们要为所有相信律法的人建立一个。那因为在摩西之下，他们都可以去敬拜律法，我们再给那些相信先知的人设立一个，那还要为相信你的设立一个。瞧，他想分裂，很快就建立宗派，人总是做这事。但还不等他张口说，就声音从天上呼喊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很高兴神这么说。你怎么能遵守律法呢？没有人因律法称义，肉身不能借着律法得救，律法没有救恩，律法是监狱。律法要告诉你，你是个罪人，把你关进监牢，但他没有能力把你放出来。所以我不想成为一个囚徒。那这就是律法所行的，就是关上你的门，定你的罪，说你不可，如果你那么做，你就在监里了，无路可逃。那所以我不想要律法，但彼得想要建立一个宗派，称他为律法敬拜者。那让我们摩西建造一个会堂。那让我们再看看另一边，他说让我们为以利亚建一个。以利亚代表什么？神的公义。我们不想要公义，我不想要公义，我想要怜悯，不是公义。以利亚是神公义的严厉的界限，神赐给他一个使命，他上山去，王就差遣人去叫他，他不来，他从神那里得了一个使命，坐在那里。王说，那个老狂热分子，我们去把他拉下来。他差遣了50个士兵，还有一个首领。当他来到以利亚的面前，那以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的人，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于是火从天降下，公义烧灭了那50个人。小王说，你当然知道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只是碰巧有一道闪电击中了那帮人。那所以我要再派另一群人上去。于是他派遣另一群人，当他们来到这位老先知的面前时，他在公义的大能下站起来，他说，我若是神的人，就让火从天降下烧灭你们。又有50个人被烧灭了。神知道我们不想要公义，我们想要怜悯，总是怜悯。那让我们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彼得想要告诉我们这事儿，但有一个声音从天上降下说，放开你的宗派吧。他说了什么？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代表什么呢？神的爱。那是我想要的，不是公义，不是审判，不是律法，我要神的爱和怜悯临到我。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对此太高兴了，因为摩西不能做，以利亚不能做，唯有耶稣能做。神想祝福他的儿女，他不能在律法下行事，也不能在审判和公义下行事，但他能做这事的唯一方式，就在他儿子基督耶稣的爱里。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是什么？所有的律法都接受了，所有的审判都接受了，这个是我的爱子，听他。所有其他的事都结束了，这就是他。今天我们什么都想听，但就是不想听他。你想听摇滚乐，想听其他的事，但你就是不想听他。那就是神说的，你们要听他。今晚我在这个体育馆里对这群人说，你们要听他。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们要听他，他是至大的医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要听他。如果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你就要死了，真是诚实的，他只知道这点。他所有的医学科学都证明这病不能够治愈，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治愈，但是要听他。他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耶和华。如果你犯罪，犯了罪，你犯罪违背了神的诫命，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经说，你要听他，因为他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孽，除去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们要听他。我们今晚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律法，不是那么多的宗派和那么多的栅栏，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爱。今晚我们需要勇敢站立的男儿女人，从内心深处服侍主耶稣。今天世人寻找的不是一个新的宗派。当我在这里时，如果我是十年前开始，我可能是一个很大宗派的创始人了，那肯定会的。那当然来到我家说，伯兰弟兄，哦，你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吧。不，上面有一位对我说话，我听他的。我不想开始宗派，我们已经够多了。我想要做的就是成为他的仆人，爱他，顺从他，侍奉他。圣经说你是世上的盐，今天你可以称自己是长老会的，那这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可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这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心里是基督徒的男人或女人，那才是世人想要看到的。世人想要看见一个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与自己宣称的完全一致的男人女人。如果今晚我不支持基督，那我就会站在这里反对他。但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我爱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支持他的原因。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要用我的血为自己的见证封上印记，但到那日我必快乐，因为我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他不会失败，我知道他是爱。不久前当我失去了家人等等时，有人遇到我说，伯兰弟兄，你在那段时间里持守了自己的信仰吗？我说，不，弟兄，是那信仰持守了我。他说，你现在怎么看待基督呢？你妻子和孩子躺在坟墓里发霉了，那还有你爸爸和你弟弟也躺在那里，都是相隔几天去世的，你现在怎么认为他呢？我说，他对我来说比生命更宝贵，我用我里面的一切爱他。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那只是给你们一个个人的见证。当我走进我快死的孩子房间时，那当时我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大约有六年了，我站在孩子身边，他们不让我进去，不想我进去，但我溜了进去。那是在地下室的隔离的病房里，苍蝇落在他的眼睛上，我就把苍蝇赶走，在上面那盖一个像小网子的东西。我看着那个小家伙是沙伦，你认识爸爸吗？他遭受了如此的痛苦，以至于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都斗在了一起，我的心揪在了一起。他妈妈前天晚上才躺在太平间里，我跪下来说，父啊，我做了什么竟然要遭受这种的事情？你能留下我宝贝的性命吗？ 哦，我觉得称颂的主啊，求求你了，似乎有一块黑布向那样展开，把它挡在了我视线之外。神彻底拒绝听我的祷告。我站起来向那样看着孩子，我知道他要走了。撒旦来到我身边，他说，你现在还愿意侍奉他们？那里有你的妻子，你的父亲刚离世，你的弟弟在路上出车祸死了，还有你的妻子在停尸房里。哦，是的，你是个传道人，他本该善待你，不是吗？你还愿意服侍他们？那是我所经历的最残酷的试探，因为那是我的宝贝儿。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是神的启示，我会纠正过来的。但每个来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要被管教，被试验。那突然间我被独自留在那里，要自己做决定了。我手放在孩子头上，说，雪莉亲爱的，天使要来带你回家了。爸爸会把你的小身体放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会把你葬在山坡那里的墓地，但在荣耀的那日，爸爸会再见到你的。我向神举起手说，主啊，即使你杀了我，我仍然信靠你，我爱你。一个极大的平安临到了我。我记得去了墓地那里，那时老鸽子落在灌木丛里边咕咕叫，好像风从那些松树上刮下来，在那里歌唱。在河的那边有一块地，我们称它为永远甜蜜之地。我们到达岸边是靠信心注定，我们一个一个进入大门，在那里与不死者同住。有一天他们会为你和我敲响那些金铃。不久前在复活节，我和我儿子拿了一些花去墓地，那时正好是黎明。那个小家伙拿着一盆花放在妈妈和妹妹的坟墓上。当我走下去时，我摘下帽子，我看见了摘下帽子开始抽泣。我从他手上接过花，把花放在小婴孩所躺的地方。我用手搂着他说，我说，贝利亲爱的，妈妈和小妹妹没有躺在那里，你看见悬挂在那边的那颗晨星了吗？穿过大海的那边，在耶路撒冷地今早有一个空的坟墓，我们的主复活了。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当神在他再来的时候，要把他们都带来。哦，弟兄，真正的爱可以在磐石上永恒的站立，虽然死亡的浪涛在底下撞击，但我们仰望那位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神。绝对是的，没有什么超过神的爱，肯定不会的。你们要听他，唯有那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爱。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赐福的主啊，在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如果只是忠于一个宗派，我早就完了。我很高兴有一天当我抽泣哭喊告诉你我是多么卑鄙的时候，我感到你慈爱的膀臂环绕着我那可怜罪孽深重的肩头。我坐在那里，血上有一对马刺，你把你的爱赐给了我。有些东西进到了我那可怜的爱尔兰人的心里，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神，我走过了许多的危险劳苦和网络，你的爱和恩典带领我平安走过如此遥远的路程，将会继续带领我。哦，在某个荣耀的早晨，太阳将不再升起，都会转到西边变红如雪，星星会拒绝发光，月亮从画面上消失了。那时说啊，我要看到那些死去的人开始从坟墓里出来，被带到空中，我要被列在他们中间。神啊，即使我必须失去我在地上得到的每个朋友等等，我要在那一天成为正确的。亲爱的父，我在这里祈求，正如当时我应许我要死的伴侣说要待在施工场上直到你来，我祈求你今晚帮助我，愿你以某种的方式给我一些的话语，去到人们的心里，使他们接受你的爱子，真正得以重生。 不是在宗派中，不是在某种主义里，而是带着真正基督徒的爱，他永不失败。愿你们听见神的儿子说，这就是我，我来欢迎你去到爱和自由的生命。父，求你应允我们奉他的名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在会众中，这里是否有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感觉到想说，普拉恩弟兄，真正我从魂的深处我知道我没有得到那种持守的爱，告诉我在这世上有一人能把他带回那个地方，不在这里，你终成为你的国家。但弟兄，在这之上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举起手说，请怜悯我神啊。天父啊，你确实看见了这些男儿女的手，那确实是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是真诚的，圣灵开始在聚会中运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在看着，在惊奇神在他们的心里说话。你说，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会失丧，我要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不朽坏的生命。哦，神啊，我为每一个举手的人祷告，这里许多应该举手的人却没有举手，主要我也同样为他们祷告，愿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挑战的时刻，接受生命而不是死亡。父，求你应允，正如音乐甜美的弹奏着，救主听我谦卑的呼求。主啊，求你应允，许多人现在就做出了那个永远的决定，对基督说是，在安静的魂里，愿他从天上降下来的爱，愿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将黑暗变为光明，将死亡变为生命。愿现在就在整个的会堂里发生。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救主，那现在就在灵里放松自己，这是敬拜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切掉。多少人现在真正的爱的，请举手。那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宝贵。除你之外，在地和土，在天和所归，救主。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 祈祷。没错，那继续弹奏着，让我们沐浴在这种的气氛里。那很少得到这种。那我是个老式的基督徒，我相信圣灵的甜蜜。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归类为一个狂热分子，我不是有意的。但我觉得，就像在我的魂里，我想爆发或哭泣，有一些的东西席卷了我的生命。哦，那是何等的放松啊！就像在大热天走到一棵大橡树，那坐下，能够感受到凉风轻轻的扫过。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今晚，我的基督徒朋友，你能够稍微思考一下吗？让我们想一想这样。你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永恒的道吗？我肯定相信。那就是的，神还是同样的真实，他跟你一样真实，他比你更真实。因为毕竟你只是一个影子，你们渴望永生的不是吗？你们肯定相信。你们这些年纪大了的人，你们渴望再回到年轻。我要在一两个晚上传讲这个，那我可以借着圣经来证明你在回去的路上。是的，那是什么？是什么使你渴望那个？这是一个影子。如果这地下的帐篷被拆毁了，我们有一个已经在等着我们，我们去到那个年轻的地方，永远永远不再年老了。太美了，这是我们呼唤的原因。深处向深处呼唤，有些东西在那里使我们渴望。那是什么？是那个身体在那里等候。我们在这里身影要穿上，在那里我能跟你握手，你永远不会老，你永远不会坐在轮椅上了，道森弟兄。在那里你不再会瞎眼了，我的弟兄。那里的生命是真实的，那里的生命才是生命。我们怎么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想一想，有一天，有一天我们要回去，要跟他在一起。我知道那是真理。基督在这里，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叫祷告队列了。那我要从这里边来为你们祷告。我要你们大家都愿意。几天前在这里，一个妇人跑到我面前，他说：“弗兰先生。”他说我妈妈就在外面，她病了，那那里成百上千的会众。我说无法去了她那里，姐妹无法穿过会众，拿着我的手帕去放在她的身上。那她责备我不去，难怪她妈妈没有得医治。你不能那么做，瞧，我不是必须要给你什么，这是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你只要接受。我只是他的见证，我是他复活的见证。他在这里，你唯一需要拥有的就是用信心来相信。那如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站在他的听众中，你可以看着会众，他们可以用自己软弱的感觉触摸他。他转过身说：“谁摸我？”他在会众中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认识一个在树下的人，他认识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的名字，知道他爸爸的名字，知道他基督徒的名字。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现在听我讲一会儿，基督现在在这会堂里，基督现在就在你们里面，你们信徒里，基督在约瑟里，你们看到这时代如何行事了吗？基督在以利亚里面，基督在大卫里，那看看大卫被弃绝，被他自己的百姓所弃绝，在耶路撒冷被拒绝做王，上了橄榄山回头哭泣，800年后 大卫之子坐在同一座山上被弃绝，哭喊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时常聚集你们。瞧，那是基督。那如果那里面有基督，基督就会认出基督来。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陌生人。那神知道我在这里不认识你们。在这会堂里除了坐在我前面的我亲爱的道森弟兄外，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但基督认识你们大家。如果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他证实了这点，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证明了犹太人相信他，真正的犹太人教会不相信他，他们从来就没有信过，今后也不会，至今他们还是不信。所谓的教会教会体系，他们从未相信过他，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也永远不会信。那这多可怕。那你说阿伯兰弟兄你太粗鲁了。不，我不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我是在讲真理。那如果你知道我付出的代价，我的弟兄们，今晚站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让你震惊的事，只是因为我为之站立了真理和福音。你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你肯定不知道。在神的面前蒙恩，就是对神诚实，对你们也诚实。如果我对你们不诚实，我对神也不会诚实。如果不能对我所看见的弟兄们诚实，我怎么能对我们所看不见的神诚实呢？那对我来说，昨晚当我站在这里时，天使似乎在这个角落里边运行，我看到那个黄色小小神圣的光悬在那个角落。那在我看来，属灵的人应该，那本该就结束了。那后来，那我没想到我会那么说。那突然间，一个严厉的责备临到了，几百人涌了上来。那今晚会堂里有一种不同的感觉，那一开始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准备好了，你现在只要相信神。那现在让神来挑战。那这里有多少人？那特别是我能看见的一些人，登高越来越深时，那你看，那不管神给我多少恩赐，如果你不相信那个恩赐，永远不会有一点的益处的。当耶稣自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住在这里面时，他来到一座城，他们说那这到底是谁？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小的从未在这里上过学，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从哪里学到的？他去哪所学校？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结果他就不能行许多大能的事情。但当他们相信他，当他对腓力行了一个神迹，告诉他那拿尼也告诉他他在那里，那对井边的妇人行了神迹，告诉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那么做，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后他跑去，他从没有进城行过神迹，因为他知道他离开后要留给腓力去做，但他撒下了神的道。腓力下来撒玛利亚行了神迹。现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里。那大家都看这里，如果基督今晚在这会堂里借着三个证人证明他是活着的，那怎么样呢？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多少人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教导这点？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对吗？不，先生，枝子结果子，葡萄树只是给枝子提供能量。那我们是枝子，那是神的道。那不要看说伯兰弟兄这个或约翰这个等等，耶稣是你所仰望的那一位，他是葡萄树的生命，他是枝子的生命，葡萄树里的生命也是在枝子里。如果他真的是枝子，他就会产生与葡萄树一样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是枝子，那基督就会显现。那我能救你吗？不能，先生。你们刚才举手的人，我不可能那么做。从耶稣受死以来，你就已经得救了。我能医治你吗？如果我医治的能力，我的弟兄不会在那椅子上多坐五分钟呢。不，先生，每天晚上我都留意着那个人，我认识他，我爱他。瞧，我认真的祷告了，口袋里揣着一封我秘书刚交给我的信，说一定要见道森弟兄。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他每天晚上都坐在这里，我在观察。如果我一点医治的能力，他不会像那样坐在那里，其他人都不会了。我没有，没有任何人有。 它是你的，是在1900年前耶稣为你受死买赎的，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那首先是从神的道中传讲出来，那下一个工作是恩赐和迹象神运行，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正如我们今晚所传讲的三世见证人，如果他从这个会众中选三个人，借着他在地上时所显出的同一个弥赛亚的迹象，那证实这同一个信息，你今晚在回家的路上，那会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格罗巴和他的朋友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他们整天与他同行，那毫无疑问那里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有一次神把他们带进了里面，行了一件神迹，就像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就证明了他就是永活的耶稣。如果他今晚行同样的事，我们就该回家说，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借着基督凡事都是我的。那有真正存敬畏的心，在会堂里的任何地方，不管你在哪，都朝这边看祷告说，主耶稣，我不是在向巴拉弟兄靠近，我是在靠近你，我病了有需要，巴不得你今晚对我说话。那或者如果你没有病，说我在底下认识某某某，他们病了，让主耶稣那里接那说话。那如果我们是你的葡萄树，如果我们是你的枝子，你今晚通过巴拉弟兄说话，并向这个人证实，我要相信你，我再也不会疑惑了。那里那只是在试验他，他说主说你们可以试试我，那这是一件大事。哦，弟兄，我们有很多的模仿，我晓得这点，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假钞，那但那并不能够使真钞成为假钞。我们有一位真正的主耶稣，一位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在大能和奇事中做工。那你知道我是直接或间接接触到了全世界1000万人吗？人们会安定在你的话语上，然后在审判的时候，我要为那些的话语交账，必须要小心你说的话。我来到爱德蒙顿，因为我觉得被带领来到爱德蒙顿。我在这里，这取决于神来做剩下的事，那取决于你来相信。神呢，就是今晚给我们三个人。那现在觉得好像觉得被抛弃了，现在要存敬畏的心。你们还记得圣经中的经文怎么说的？每个人都安静坐着，要有东西启示出来。他说如果你们都说方言，岂不是有人进来说你们都疯了？如果你们都说方言的话，但他说人若说预言并启示人心的秘密，他们就会服服说神与你同在，对吗？肯定的，他是一切恩赐的神。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把每一个灵置于圣灵的控制之下。你们所看见的照片和上面的光，在审判台上我要作为今晚的见证人站立，他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还不到2英尺。那现在要存敬畏的心，这是敬拜。你们听了这信息，这个是敬拜。那请你们明白，这是该把你心里的崇敬借着爱倾倒给基督的时候。我看见一位女士一直出现在我面前，那这里，就在这里。你的脊椎有病，你脊椎有问题。你正在为某人祷告，那是个妇人，是你妈妈，是精神上的问题，那是真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好多太太，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能照你所相信的得到，那是你的名字对吗？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一直在点头，女士，你以为这光要临到你了，但光是照在那位女士头上。你看我一会儿，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那里的第二位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 我只挑出一个。你认为我会站在这里告诉你一些错误的东西吗？你不会的。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只要向神求，只要相信，那你们坐得很近，天使就站在妇人的旁边。那你们只要相信，当我对你们说话时，就像耶稣对那妇人说了，可能是在那么远的地方，直到耶稣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神在天上，那首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里的第二位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好的。我看见那位女士正在遭受胃痛的折磨，她有胃病，那是主的灵。那同一位神向井边的妇人揭示了她的问题所在，也揭示了你的问题所在。那这里还有别的事儿，我看见你的背上也有毛病，那是对的，那绝对是对的。你正在为某人祷告，那个是你丈夫，他不在这里，我现在也能看见他。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丈夫有什么问题，你也接受他的医治吗？那是皮疹，没错，请举手。那你要我告诉你你的名字是什么？你是威尔逊太太，没错。好的，那只要全心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旁边的女士又怎么样呢？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理，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我的意思不是，那先请原谅我的意思不是，那请原谅我的先知这个词会绊倒人们。我要说仆人，你在遭受脊椎的病痛，那绝对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向上挥挥手。要是我告诉你这一切都结束了，你会怎么样呢？不相信。这发生在坐在了旁边的另一位正在祷告的女士身上。女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士，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仆人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会相信吗？首先你非常的紧张，那另外你也有脊椎的问题，那绝对是的，那是主所说。如果是的，请举手。好的，你可以回家做痊愈了。那这是一连串四五个人了，我看见一个女士就在你头后面尽力的祷告，她像这样举起的手，一个中年的妇人。姐妹，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是的，你在那边的，从女士头上望过去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说，你若能让百姓相信你，不是信我是他，而是相信他差遣了我。如果神对我说出你心里的事，那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你会全心相信吗？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举手，让会众能看见。好的，现在看这边。那要是会众能看到光降在那个妇人头上就好了。那首先他要为某件事情祷告，这是他的眼睛，他正在失去视力，没错。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这正是你为之祷告的，对吗？你仍然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的是真的吗？你戴着眼镜，那让我来看看别的事。那你就再注视我这里。你戴着眼镜，那么说当然了，那人能看见他戴着眼镜。那瞧，往这儿看。愿天上的神帮助我们，神知道这是为了他的荣耀。是的，就是这里。你心里边有一个负担，那里心里的负担是，我看到一二三四个男孩，那些男孩子被盗了，你正在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坐在那旁边的是你的小女儿，那个孩子低着头祷告。此时那个小女孩正在为一位被盗还没有得救的嫂子祷告，对吗，亲爱的？小女孩如果说的对了，请举手。好的，去得到吧，神把你所求的一点不差的赐给你了。你们相信吗？你若能信， 凡事都可能，但他只能照着你所信的去做。那必须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这里我刚看见光才站在这里的一个年轻人的上方，你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就在这后面。你孩子，是的，你相信全能的神差遣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他死了吗？他应许了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你相信主差我来代替他对你来说话吗？好的，如果他启示给我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或像来到拿但业，那么你愿意接受吗？你一辈子都经受着神经紧张，你是个神经紧张的人，你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等等的事情，你总是杞人忧天，对什么事都很忧虑，对不对？我看到了你还是个小男孩，还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有一些的小毛病，这些的毛病一直搅扰着你，不断的搅扰着你，对不对？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在那里挥挥手帕。好的，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那位知道你童年是什么的主肯定也知道你的未来会是什么，喜乐的回家去吧，欢喜快乐。有个妇人坐在他后面，手举到嘴边，他正在祷告。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女士，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正在祷告的事，你愿意接受耶稣供应你所求的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是，请举手。好的，你得了心脏病，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心房颤，大多是在你吃东西或躺下之后，有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心脏周围被窒息了，你会激动心烦，是因为你内心的神经紧张导致的，你心情总是很紧张。那你相信基督医治了你吗？如果你信，请举手。那回家吧，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我挑战这里的每一个信心去仰望并相信，这是耶稣基督，这不是神话，他在这里。您不想要他吗？您不爱他吗？您不相信？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有前列腺的问题，头上有个影子就坐在后面。如果你相信先生，如果你接受的话，此时你就可以得这一治。你正在为此祷告，晚上起床去洗手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全心的接受，你就能够得到你所求的。好的，还有谁想要得一治的？谁想要得到一治，请举手。那只要举起手。是怜悯的父啊，主如此伟大的同在，我想主啊，你肯定会行事的。如果这些罪人来到你面前，如果他们只是搅动自己的心而不是手，那不必紧张烦恼，只是在神面前搅动他们的心，说神啊，我相信你，去掉我所有的恐惧和疑惑。神的，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会堂里所有的人，愿今晚每个人都能得医治。现在让你的圣灵来席卷这群会众，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主啊，我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够医治，没有任何人能，你已经为他们行了这事。你今晚在这会堂里活着，向我们证明你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爱你的百姓，接着要他们回到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中。父，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这事，愿信心牢牢地锚定在每颗心里，使他们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他们？那你们刚才举手的人，你们愿意走上来这里一会儿吗？那罪人等等，我想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祷告，走到这里，那很好，我的弟兄。上在这里，我想跟你握手。来这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但你相信神会赐给这个瞎子视力吗？那一把折刀捅到了他的眼睛，我要大家低头闭上眼睛，奉耶稣基督的名，谁也不许抬头，不要抬起头来，直到我说可以了。我叫了两个祷告队列，里面没有一个显出神迹的。那我要你，我想，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做，我只求他来做。 但我要你们知道，耶稣不只是知道人的心，他医治人。那我要每个眼睛都闭上，每个头都低下，每个心都俯伏，不要抬头。我知道你有时会想，弗兰弟兄你在做什么？我在做跟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在他医治雅鲁女儿的时候，耶稣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这个小男孩的父亲就在这里，就在眼前。刚才这个小家伙接受了基督就走上来跟我握手，我看起来摇摇晃晃的靠在一边。我说他瞎了吗？他说是的。我问带他来的男人，他说他父亲会告诉你，他走到里他的眼睛被折刀给捅瞎了。那这时这个小男孩不能为自己用太多的信心，他的视力被刺瞎了。那如果这是你的儿子会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可能神不会行事，但我相信他会。为了让爱德蒙顿的人发现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错误的东西。那孩子，我要你像这样把头放在我身上，你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好男孩吗？你愿意上主学去敬拜他吗？如果神给你视力，你又可以到处走动，你愿意吗？男孩说，我没有去过主日学。你从未去过主日学？我为这个国家感到羞耻。你有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耶稣，亲爱的，让我们低头。主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每一个恩赐的赐予者，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当我看见他在那里跌跌撞撞时，他触动了我的心。他瞎了。哦，神啊，这个可怜的小男孩，不要让他就一直这样。唯有你能让瞎子看见。四年了，亲爱的神，求你赐给他视力。我来到埃蒙顿是你的旨意，相信是你差派我来这儿的。神啊，当我们现在祷告时，求你在这个教会里听你仆人的祷告。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这个神迹。如果我们祈求错了，主要请赦免我们，我们不是有意的，我们不寻求神迹，因为你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那些。赐给我们的神迹就是复活，我们一个又一个晚上看到那个神迹。但主啊，你是那位触摸人眼睛使他看见的。你说瞎眼的灵离开了他的眼睛，聋子的灵离开了他的耳朵。我祈求天上的父，主啊，伟大的天地的创造者，无论怎么样，你会在这双被捅瞎的眼睛上行一个神迹。你的道处在紧要关头，我祈求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使这个瞎眼的男孩恢复视力。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我祈求这个祝福现在发生，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低下头，那谁都不要看。你们都听见我说的吗？说是。孩子，我要你闭上眼睛，抬起头。那现在我要你看着我，你能看见我吗？你能看见我的手指吗？看到我的手了吗？我的手指是竖着的吗？你能摸一下我的鼻子吗？你能看见我的鼻子吗？看看你能不能摸一下我的鼻子，竖起手指，这就是了。抬头看这里，来看看有没有，那是什么？是灯吗？你能数一下吗？ 现在你们可以抬头了，这个小男孩的视力恢复了。你给我指一下那些灯，孩子，让人们知道你能看见那些灯了。指这里，指给他们看另一边，这里，阿们。那注意这里，让他们看看你能摸我的鼻子了，让他们看看。伸手摸这里，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那父亲，那把他带回家。这场聚会结束，如果你还参加聚会，那请带他来告诉我们他能看见什么。神祝福你们，让我们赞美神。所有人，你们相信耶稣活着吗？救主，你救主，请听我的口，借由别人被主选着，莫把我弃掉。那这里小男孩只是一个例子，我只是等了一会儿，那当时他站在这父亲高在的身上，他的眼睛就一定会看见。我一生从未求过任何的东西不是成就的，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小男孩的视力会继续临到他，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看到了。我们没有，那本来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本来想9:30，那我们已经超时了。我们感谢每个人，他们的管理员等等，让我们超时，我们每天晚上都超时了。在这里站这一群忏悔的人，站在这个祭坛边，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要怜悯你。同一位耶稣在这里，他晓得万事，也认识你，能做所有的事，你们相信吗？那当我们敬拜他时，让我们低头，你们每个人都求告他悔改，求他赦免你的罪，求他带你进入他蒙福的同在中。那我要城里的传道人上来，站在这些悔改的人周围。那当我们祷告时，这个城里的传道人，还有其他城市的传道人也上这里来，像这样站在这些悔改的人周围。我们要你邀请他们去你的教会，那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那我们要你来这里告诉那些人，那你要他们来你的教会，那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他们在你的地区或什么地方，我们要这些人有一个教会的家。如果他们从未受洗，我们要你用水给他们施洗，因为那是他们该做的事，那是福音。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将你们的罪得赦，就不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呼召的。那是在使徒行传2:38-39。好的，这使命对那些愿意悔改并受洗使罪得赦的人来说仍然是好的，神这么说的。那我要你们每个人，你们传道人弟兄，如果你们要走到这里来的话，当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时，让我们每个人低头，你们传道人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站在那里。每个人都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天父啊，借着圣灵的工作，今晚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很长了，但神呢，我们面前有一个永恒，我们很高兴的知道这些人上来表达他们的立场，拿到他们的票据，就像过去一样，某天要越过大海。今晚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他们许多人谦卑的走到这里，站在祭坛周围，他们把生命交付于你。哦，神啊，你知道人心的秘密，你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秘密是什么。天父，我祈求你慈爱的把他们抱在怀里。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知道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从座位上站起来，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灵，身体完全是死的。灵在神的呼召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前来承认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选择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哦，耶和华，你将他们赐给了基督，他们是从你而来的爱的礼物。我作为你的仆人， 借着这个信息的果子，奉主耶稣的名把他们呈现给他。永恒值得称颂的父啊，我祈求你保守他们完全的平安，愿没有伤害和危险临到他们，愿站在这里每个生病残疾或受痛苦的人，愿这些此事离开他们，他们已经承认自己的罪，相信那位现在在这里的耶稣，他已经借着了圣灵的伟大彰显证明了他的同在。我们现在求你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何等的奇妙，几分钟前还是死去的罪人，现在就像主耶稣醒了过来，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你就预定了他们得永生，今晚他们在复活的耶稣面前接受了这个。有一天如果你迟延，他们的尸体无疑会埋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但在我们所盼望的6000年的那伟大而显著的日子，耶稣要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要一同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他们相遇，那将是何等的一天。愿他们像大卫一样说，我的肉体必安息在指望里，因为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不把他的魂撇在阴间。某个荣耀的日子，因为耶稣升起了，我们也要，并且照着他的样式出来。主啊，保守他们借着这个信心得到完全的平安。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他们许多人过去了，一些人献上的祷告，如果今晚这事儿是他们所知道所意识到的，愿他们知道他们流浪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天使们见证了这事，我们知道阴间的黑旗子今晚已经被福音打败了，天上洁白的旗帜和天使正在欢喜，因为罪人回家了，神已经彰显了。我现在照着你所应许的，为了永生把他们交给你。你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这个祝福。那你们站在祭坛这里的，如果你们真的谦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就转过身来面对会众，作为一个见证人证明你相信耶稣就在这里，并且赦免一切的罪，转过身面对会众。那我要所有的会众，楼上的所有的人，举起你们团契的手，你们欢迎他们加入主耶稣身体的团契。哦，何等美妙的时刻。那现在握一下手，在聚会结束后与这些传道人们握手，为你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之家，一直持守直到耶稣再来。现在我们要让会众来跟他们握手，就一会儿。在这之前，我要请我们的好牧师拉斯姆森弟兄来到麦克风这里解散聚会。神祝福你。